历代志下一至15节，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萨接续他作王。亚萨年间，国中太平10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坐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筑室亨通。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战，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于是耶和华是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是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那从第14章开始我们就读到这个犹大国的第3个君王了所罗门之后的王国分裂之后的第3个君王罗波安、亚比亚到亚萨14章、15章、16章比较多的来记载他为什么这么篇幅这么长跟他这个寻求神。来带领全国的属灵的复兴有关系这是圣经简报站的同工做的一个归纳的图表，这个看得很清楚把所有这个分裂王国期间南国的这个君王都列出来而且它分了类分成这5个阶段，前面这阶第一个阶段是南北为敌的阶段从这个罗波安、亚比亚开始，长长的跟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征战那在这个期间呢，这3个王当中呢，只有亚萨王是好王他也是这个所罗门之后第一个好王那我们今天读第14章是可以分成这2个段落，1到8节，亚萨王寻求神在平时的时候就寻求神了不是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去寻求神平时就定义立志除去偶像，专心的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看为善，看为美的事情那带来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所以国内太平那第2段呢，9到15节在遇到征战的时候大军压境亚萨王带领全国的人一起呼求神，那就取得了征战的得胜我们看和平年代，这里面一再的强调国中太平10年除去丘坛和日向，那是国享太平 这个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不仅自己寻求神哈，而且呼吁犹大人一起哈，不光在耶路撒冷哈，各地都要除去偶像哈。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啊。怎么能够诸事亨通，凡事顺利，我想太平，是因为他专心的做神让他去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在他我想太平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精力是放在哪些事情上啊？是在做哪些事情上带来他四境的平安呢？接下来这个古时大军来了啊，这个两个关键的地点啊，一个是玛丽莎。一个是基拉尔啊，所以古时就是这个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从这个非洲上来哈，攻上来哈，先到了这个玛丽莎哈，在这个地方呢，亚撒王就带兵去列阵，在这里跟这个古时大军对阵啊，那兵力对照呢是蛮悬殊的哈，基本是2:1啊，犹大人大概58万。然后这个古时大军是100万啊，这个是很悬殊的力量对比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凸显出这个亚萨王哈，他的祷告，他的呼求哈。所以从这个呼求祷告当中呢，我们仔细来看哈。第一个，他是求告神，他没有埋怨神啊，没有因为说你看我这么敬虔，我们这么的寻求你哈，怎么还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呢？怎么还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呢？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种方式哈。前面10年保守他平安，让他专心的带起这个属灵的复兴哈，带领人去敬拜神哈。但是10年之后呢，考验就来了啊。平安的时候，人可以去寻求神，那遇到难处呢，是不是可以依靠神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是来专心的投靠他，来呼求他啊。第二个，他的祷告当中先承认自己的软弱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啊，认识他不是忽略敌人的强大啊，他很清楚知道敌人是强大的啊，他没有这个自己骗自己啊，他是一个很客观的去审时度势啊，知道自己是不行的啊，他没有像前面那个罗伯安叫什么自强啊。常常依靠自己哈，真是不是逼到这个角落，他不会依靠神的哈，不会自卑的哈。但是呢，这个亚撒王很知道自己哈，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哈，但是他能够懂得在软弱当中怎么样，认定神是刚强的啊，神是全能的神哈，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啊，我不能，我软弱，但是你能，你有一切的能力哈，认定神的全能，而且这个时候哈。他晚期有犯过错误哈，晚期是跟北国征战的时候就寻求亚兰王的联盟啊，但是这次没有，古时大军上来，他没有跟人去寻求联盟啊，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哈，他是怎么样？单单的仰赖耶和华的名啊，仰赖上帝的名啊，因为我们仰赖你啊，我们是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啊，这一点上很像他的先祖大卫啊。大卫在面对这个强敌歌利亚的时候啊，在撒母耳记上17章啊记载这个大卫的信心哈，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啊！这是少年的大卫啊，一个年轻人啊，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啊，这个信心的宣告啊，那个时候就知道征战的得胜全在乎耶和华啊，不在于人的软弱、人的无能，但是神是全能的啊。诗篇33篇16到17节啊，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的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啊。好，最后啊， 不光是这个没有埋怨神，承认自己的软弱，认定上帝的全能，全心的专一的仰赖上帝的名，而且他知道他的征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不是为他自己哦。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看到没有啊？他强调的哈，不是他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啊，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征战啊，把自己的眼光转移到上帝的身上啊。好，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在面对古实大军的时候，亚撒王呼求耶和华神，从他的祷告中，你可以学到什么哈？这五个属灵的原则哈，我们受到哪些的提醒哈？再补充一题哈，第三题哈，从亚撒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关于基督的预表哈？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哈，耶稣也说哈。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指着旧约圣经所讲的啊。那从亚撒王的身上，哪些方面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呢？
那我们今天第四组呢，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亚撒这个王呢，他呢深深的知道他今天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乃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从第七节这边，他跟犹太人讲到说，地还属我们，地还属我们，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地呢是神的一个掌权给他的，让他能够。啊，今天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生活，在《生命记》上那边29章有讲到，就是那时候摩西有跟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讲，你们若是去侍奉别神啊，然后神就是会发怒，然后会将你们从地上拔出来。所以呢，亚撒他是知道的，他今天他唯有就是敬畏神，所以他讲到说地还属我们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来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寻求他，他就是我们四季平安。这个是他最主要他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当他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呢，他能懂得说，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呼求的神，从他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说，他第一个他呼求神，然后跟神讲说，唯有你。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能够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然后也恳求神，他深深的来仰望神。然后呢，这边讲到说，奉你的名抵抗，就是奉神的名来抵抗。然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要你的名，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个亚撒来跟神的祷告。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神呢。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心，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神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能够他的国中能够太平，然后没有战争。那所罗门王那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太平国。刚开始的时候，神也跟他讲说，你就是他的荣华的那时候就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同样的，神也是这样子的，给。亚撒王呢，因为
妈
他的境
妈，
界，所以呢，神让他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而且神赐他平安，这个是我们也看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有知道说，就是说，这个向主耶稣学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也讲到说，他的祷告说，就是说要让神的名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来让神的名得荣耀啊，不是来荣耀自己。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个这个这个军力的那个，真的是唯有仰望神。在这边亚撒呢，他有总共有精兵58万，那比他之前的他爸爸40万还要多。他的国力是增强的，也比他的祖父罗波安还要多，也是罗波安只有18万。那虽然是58万，跟这个古时的100万来比，实力还是很悬殊的。这样的一个悬殊呢，真的是我们人不要只看这样子，我们应当真的是专心的仰望神。神呢，他就是能够让他能够靠着神的名，神自己来打败他的敌人。而且呢，神让古时人呢不能再强盛，在13节这边讲到不能再强盛， 这个都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
亚萨为一国之君哦，他这么谦卑，他这么敬畏神，他甚至带领百姓要遵守他们列祖的神，而且遵循他们要行律法，能够守神的诫命。哇，这个不简单啊！当他注重属灵的生活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是不做事，他把那诚意建好，而且把军队都准备好了，58万军队。所以10年太平，到第10年之后，南边来的古斯王带100万军队跟他们打仗。刚刚那个九安讲了，他就在神面前很谦卑，他承认自己是软弱，他求神帮助。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样，一个提醒哦。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总有难处的地方。到那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哦。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信实的主，还有大能的主，我们依靠他，祷告他，跟他讲。只要我们，我常常讲，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犯罪，碰到难处，其实是神要帮助我们灵命的提升。那么在这困境的时候，能够仰赖我们的主，这点很重要。讲到这个亚萨王啊，圣经居然用3章的篇幅来形容他的事迹啊，哇，这个很少见啊，所以他一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至少他用祷告，他的属灵生活方面，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了。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这边的分享啊。讲到这个神赐给他四境的平安，前面这10年的时间哈，那亚萨王就花时间怎么样？做的最多的就是寻求神啊，寻求神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神就赐给他四境的平安啊。那在寻求神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4个方面啊。第一个不要忽略啊，他立志啊，这个你去揣摩。他前面有祖父有父亲，都是这个容让那些丘坛呐、拜假神，跟这个当地的外邦人一样去拜这些偶像啊。然后那个老祖母那个马家太后还在哦。呀，后来提到哈，这个到第15章的时候提到哈，他被废掉哈，所以这个反对势力应该是蛮强的哈。如果这个亚萨王不立志跟随神的话，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了，因为他要面对抵挡的势力、民间的这些传统和习惯。前面这2个王已经做王加起来20年了，20年形成的这些恶习啊，这些的积压的问题，如果这个亚萨王不从一开始立定心智的话，他很容易就半途而废啊，很容易就会放弃哈、啊。遇到困难，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哈、啊。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跟随主、寻求主，你一定要立志哦，不要说啊，我起得来我就去，啊，这个我方便了就去参加这个聚会哈，啊，我等我有空的时候，哎，你这样肯定是坚持不了长久的啊，因为你追求主的时候、寻求主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难处，啊，身体不舒服啊，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呢，要等等哈，如果你不立志的话，这些东西。一遇到难处就会退缩，一遇到困难就会倒下啊！所以这个亚萨王的立志是很重要，这是没有在经文当明讲，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哈。第二个，他不光是立志啊，他采取行动，他要行神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儿。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的这些困，他不是说我只要寻求主就好了，要除掉啊，这是第三个哈，他除掉很多东西哈。我们今天，如果你太忙了，你的 schedule 已经排得满满了，你就没有时间去寻求神了，对不对？你要把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除掉，你才能够有时间来寻求主，对不对？你要看一个电视剧，哇，你这个被缠住的话，一天一剧大概就要1个小时，对不对？一集啊，如果你一天看2集、3集，是2、3个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除去哦，把这些东西除去，你才能够寻求神哦。否则的话，你总觉得这个没有时间，那个没有时间啊。第四个，他不是一个人，他要吩咐百姓、犹太人， 第四节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作为君王哈，他吩咐别人哈。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鼓励别人呢，邀请别人呢，啊，不是一个人寻求神，而且不是在一城中寻求神，在各城当中都要除掉偶像，都要去一起来跟随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寻求主，立定心智，不要只是想，要采取行动，除掉生活当中的拦阻啊，然后鼓励同伴，大家一起来追求哈。所以很感恩哈，我们这个灵修平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一起寻求神的地方啊。希望大家能够立定心智哈，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哈，一起来啊寻求神。亚撒王在哪些方面预表主耶稣基督呢？他除掉偶像，哈，耶稣进到圣殿就清除圣殿；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清除我们心中的一切的罪，啊，黑暗权势啊，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他是唯一的救主啊，这个亚撒王呼求神，唯有你能够救我们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恶的，唯有耶稣基督是拯救哈，所以这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哈。另外，亚撒王到后面，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哈，他不是从始至终的啊，他这场征战专心依靠神啊，单单的依靠神，但是到后面他就寻求这个别人的帮助啊，没有专心的依靠神啊，所以这个亚撒王的不完全啊，包括前面我们读的每一个君王啊，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包括后面的哈，这些好的君王。都有瑕疵哈，所以这些有瑕疵的君王正是反衬出哈，唯有一位是完整的、完全的啊，完全圣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不要再去投靠别的了啊，唯有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拯救啊，是我们的得胜。
Echo 刚才牧师说的这个啊，实在是太棒了。今天我下午我正好听到那个于洪杰牧师在父亲节的一篇讲道，他就说到国家的领袖不要单单只注重于自己国家的伟大，要注重于神国的兴旺和神国的伟大啊。这个亚撒王就是这样一个王，当然他后面也有跌倒，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啊，这个在世界上能够出现更多的这样以神为王的王，我们。就是刚才也分享了这个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哈，就是说，除掉偶像，这个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心智。所谓的偶像，就是所有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既然来到这个平台，我们就至少是抛弃了我们早上的睡眠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来愿意来跟随神，神是喜悦这样的事情的。然后呢，我们也要建立这个军队。也就是说，穿戴神所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不仅是自己的层面、个人的层面，还有家庭的层面，尤其是装备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经常我们这个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很坚定的，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基督徒不坚定，甚至是70%-80%都会流失。所以说，趁这个下一代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啊，真的要好好的来装备他们，让他们持守在黑暗的时代，持守信仰。在教会的层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让这些更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明明白白的通过来参加服事啊，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成熟的程度。然后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未雨绸缪啊，就是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你就做好准备了。我们也是有一句话叫时刻准备着，因为你不知道魔鬼什么时候撒旦会对我们。这个发起这个攻击，也神也许是默许这样的攻击。你比如说这次亚撒王就是的，然后神是要来试验他，但是呢，发起攻击的对方的确是撒旦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刻呢，就是我们就是随便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支军队啊来征战。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有装备，所以说在需要这个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全副的军装嘛，我们可以来征战。然后这个教会也是这样的，当有一些歪理啊、邪说啊，就是入侵到教会的时候，啊，教会就因为他平时时常的学习啊，时常的这个很清楚神的教导，所以就不会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带了跑啊。所以说这个 很重要，就是亚撒王他是一个比喻，然后我们基督徒在平时生活当中像他一样的随时准备、随时操练，然后到敌人征战的时候，我们就靠着神，我们就可以站立不倒。然后刚才这个牧师也说得很好，就是亚撒王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然后刚才我们的师母呢也有一点补充，她说耶稣基督帮助软弱的人啊，这个亚撒王也是这个，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是来保护我们、保护他的子民的。耶稣基督本来是不希望有征战的啊，这个亚撒王也是保护他自己的子民，但是因为撒旦是很猖獗的，神的心意本来是不要征战，但是呢，这个。在面对征战的时候呢，他50几万的军队，他也上去，他并没有说啊，我祷告神了，我就躺平了，我就不干了，看神差派18万天使天兵去征战，没有，他也上去，因为他平时操练，他也上去啊，与神一同的来征战啊，这个就是更可见我们平时预备好啊，是多么的重要。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讨论当中也看到，我们要向亚撒王来学习如何祷告。大部分的我们可能常常有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事情如何如何的去成就。但是亚撒在祷告之前呢，是先称颂耶和华的，他先赞扬耶和华的，赞扬耶和华的名，然后遇到困难相信神的带领，所以其实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我们在凡事的困难当中去相信这是都有神的美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这对于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因为他们面临着也是各样的挑战和难处。亚撒王的故事也是再一次激励他们，让他们在困难当中去寻求神。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人在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时常帮助的。在危难的时刻，神是比一切更大的，所以我们要时刻记得我们的神，荣耀他的名。而且，亚撒王，他的祷告之所以会被垂听，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自洁的。就如前面三组都有提到，就是亚撒王他在神面前立定心意，除掉心中的偶像，在信仰上带领子民献上敬拜，然后和百姓一起遵行神的律法，并为着国家富强而整顿。所以一个行不义的王的祷告是不被垂听的。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警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应该警醒自守，洁净自己的心，以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面呢，胡伯伯也有很好的分享，因为当他看到这部分的内容，就想到了自己作为父亲和祖父的身份，正如陶渊明诗人所说的就是一日三省吾身，对于胡伯伯而言，他也常常去警醒自己，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树立好的榜样，所以他认真的去教导自己的孙子，虽然他们都有取得好的成绩，但也时常，他也感谢上帝的带领，但是也教导孩子，要记住这样的聪明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不要骄傲。所以，对于胡伯伯而言，他是父亲，也是祖父。所以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警醒自己，不能在行为上有差错。正是这样子的行为，也这样子敬虔的行为也吸引了身边的人。他的亲家看见他的行为，就愿意和他一起去周去礼拜。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也分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定睛在神的旨意，留心神的作为，才可以真正的去享受到神所赐的福分。我们一生的岁月都要追求敬虔、务实做工、靠主得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是得到神永生的福分。周弟兄在这里提到，就是亚撒王和古时人的征战，看似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但实际上是真神与假神的征战。人能胜过战争，面对困难能够胜过，其实与神的国度有关的。因为亚撒所做的都是为了神，他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神自然也把这样子战争的胜利赐给他。 所以，胡弟兄也是特别的提到，只要信靠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在这里面，胡弟兄特别的强调，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谦卑，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但是在神面前都是需要谦卑的，需要不断的追求，凭着信心，向神来求，然后，没传到最后也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亚萨王尽心尽意尽力的追求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习他除掉偶像。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组都有提到的。
就是从亚萨王开始以后，哪些王了？每一个王，神都安排有先知陪着他们，告诫他们。有些王听的，有些王的不听的。但是这个是并不代表神会遗弃的他们。你看亚萨王现在他的犹太人拿兵器的只有30万，比起以前当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能够拿兵器的犹太人那时候是50万，所以他的国力已经衰败了很多很多。所罗门以前所累积的那些马兵啊，那些已经经过两代的父亲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失去我们以前所谓依靠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转向神，这个是通常人的一个习惯哈。那么其实都是我们一生一世。都是应该要跟随神，就是，但是神也不会丢弃我们，他会常常用圣灵或者他的话来 remind 我们去怎么样行事。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是16章第九节哈，这是第九节的前半部分。那这句话呢，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哈。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哈，要显大能，他是全能的神哈，他有无限的能力哈，他是在寻找一个。圣洁的管道啊，一个可以盛装他能力的器皿。什么人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呢？他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好，我们一起来开始来背这节的经文哈。历代
历
至
代至
上
上
十六章
十
九
六章
节，
九节，
耶和华的眼
他
目
的
遍
眼
察
目
全
遍
地，
察
要显大能，
显大能，
他
帮
心
助
存
向
诚
他
实
心
的
存
人。历代至上十六章第九节，
诚实的人，十六
六
章
章九
九
节。
节。
进来天父，我们这是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临到我们身上。主啊，虽然这世上有很多的动荡，世上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你是赐平安的神，你赐下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在你里面的平安就是让我们凭着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允许。主啊，我们今天将平台的众弟兄姐妹都交到养手中，主啊，求你的恩典真是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要常常的。真是欢呼你的名，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像亚萨王遇到这个，伊萨俄比亚的百万大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仰望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Amen。
阿门。